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如明如正午。
要常常喜乐，如主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坐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信里所求的赐给你，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全体起立，诗歌让神的儿子爱围绕你。
神的儿子以他圣灵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使你满足，让他吩咐你一切挂虑，赏赐平安你生命，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名，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诗歌《爱的真谛》。
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境。
好，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此时聚集在你面前，我们要俯伏敬拜你。你的伟大高过诸天，你的奇妙深过碧海。你赐给我们生命，更赐众生有气息，更创造宇宙万物。这一切都要归在你的名下，都要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活着，更要努力地见证你的名。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脆弱的身体，看顾我们每天的安全，让我们有能力工作侍奉，我们要称谢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求你赐我们能力，能够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当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就把这一切的荣耀归在你的名下。主啊，也求你卸下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和忧虑，赐我们刚强壮胆去面对那善变的明天。我们人生所遭遇的，将要面对的，经历的，都有你的美意所在。让我们学会拥抱今天，活在当下，以感恩的心度过每一天。求神把这宝贵的信念深深地放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中，使我们能够成为刚强的人。主啊，我们今天将讲到的信息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让讲的和听的都蒙益处，求你的话语亲自向我们诉说，也求主保守这网络的畅通。谢谢主，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一起诵读使徒行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好，弟兄姐妹们，请打开圣经。他们今天的经文分别是马太福音的24章32到33，路加福音的13章6到9节，马太福音的21章18节，约翰福音的15章2到8节。经文我们一起读啊。经文我们一起读，大家翻到了吗？翻到了，我们一起读啊。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的24章32到33节，预备，请。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好，下面我们就是路加福音的13章6到9节。路加福音13章6到9节，预备，请。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马太福音21章18节，预备，请。马太福音21章18节，启程的时候他饿了。好，好，约翰福音的15章2到8节，约翰福音的15章2到8节，凡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就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好，我们读经读到这儿。今天要为我们证道的是李牧，我们可能不太认识啊，不了不知道是谁。那我一说就是李牧，其实是我们林杰姐妹的爸爸啊。他从他是那边教会的牧者，然后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给我们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也真的很感谢我们的李牧能够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来用神的话语喂养我们啊。那李牧他今天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你当遇见，你当预备见你的神。好，有请李牧。
那有个水表垫子，我拿来了，贴我这边。什么水表垫子？不是，我拿手表垫子。
可以，可以，
这搁不下，这放不下去。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感谢南京活水教会的弟兄姊妹。给了这一个机会，给这一个讲台侍奉的机会，愿主赐福大家，也赐福我们以下所要分享的信息。我们来，刚才我们说读了第四段经文，这四段经文里面呢，可以说共同的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结果子的问题。这个的问题呢，正好跟我们一开始所读的那个祷告的那段经文呢，就是异曲同工。一开始所读的那个关乎祷告的那个主题经文啊，后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要站在人子的面前。那个真的，我不知道站在人子的面前会不会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带去一些压力。那么今天这些经文从这个分量上来说比较柔和一些。我们说读的那段的经文呢，和那个压力确实是很大。那我们就从这样的几个果子建筑，从这一点上呢，我们来有一点点的分享啊。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分享呢来献上我们的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召聚了我们，就给我们预备了丰富的真理的装备。愿你圣灵的恩膏 赐福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随着你圣灵的恩膏一起进入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在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如何的抓住这个机会来很好的预备迎接你的再来。主，我们在以下的分享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你赐福这段的时间，因为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主，你亲自引导和带领，讲的听的都蒙你的赐福，愿你在这里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所读的第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是马太福音24章32-33节，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把这个换掉吧，弟兄，好不好？我们这换掉那个，这个，哎，这段的经文也提到了无花果树，下面的三段都提到了无花果树。可见无花果树一定在主耶稣的心里有一定的分量。主耶稣要透过无花果树向他的门徒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的24章这里说，你们从无花果树学比方，学什么比方呢？学该知道人子进了在门口了有多近的这个比方。无花果树是以色列的果树，国家的果啊，是他国家的那个象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要让他的门徒知道夏天近了。那如果无花果树这个国家如果要建立起来的话，也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不会说知道的多详细关于主再来的那个征兆，我们知道的很有限，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4章里面说了好多关于他再来的征兆。那里面许多的征兆呢，是我们今天一个普通人啊无法去认识的，比如说天上的啊、太空的、宇宙的、地上邦国的、万国万民的，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但是我们知道的可以不多，但是我们能看那个特殊的那个征兆，比如说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无花果树曾经有一次在下段的经文里面就是被咒诅了，苦干了。如果是一棵苦干的无花果树的话，它又怎么能发嫩长叶呢？所以这一棵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提到的是时间问题。从冬天无花果树是会落叶的，它发叶的时候一定是夏天近了。那么如果你看到一个特别的征兆，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征兆是啥呢？以色列的复国。以色列的复国是在1948年5月，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就也就是他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那个时候，因为它是一个预兆。当时以色列的复国引起了全世界基督教界的震动，因为在所有的人认为以色列不可能再复国，没有任何的希望，就有点像以西结书37章那里的一个枯骨古羊，没有希望。可是没有希望，他仍然有希望，因为这一切都在乎爱他的心。说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或者说你看见以色列的复国，就该知道日子近了。可是以色列的复国已经1948年到今天是多少年了？很容易计算吧。那如果说他复国的时候就正在门口了，那今天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就是连那些不信主的人说末日近了， 万物的结局近了等等这一类的话。可是在今天你手机任何一部手机你只要打开你都会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在所有人的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特别近些年来，从疫情再到这两年来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没有停止，还大有继续发展之势，那真的是再加上万国的万民的自然界的等等，这些都告诉给我们一点，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而这个信息有多重要，它能重要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胜过一切的事情。因为在这里追溯下边呢有一个比喻，还有一个咒诅。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主耶稣说有一个人把一棵无花果树种在葡萄园里，主耶稣把无花果种这个谁把无花果树种在葡萄园里是想干嘛？想收无花果，对吗？那无花果树跟葡萄树是不能种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你们可能没种过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特别容易结果，你就是这么粗的一条树苗，你要移栽过来的话它当年就结果，你相信不相信？因为我亲自种过，按理说一棵小树苗你能在那里当年能成活就很好了，可是它当年就结果，所以它的技术不需要任何的技术，它技术也很差。葡萄树也是的，但是无花果树长得高呀，它高得影响葡萄树的阳光光线。那也就是说你要这里要种一棵无花果树，它会影响一大片的葡萄树的光线，那影响它的光线就影响它的结果子，对吗？那影响结果子就说明这个主人啊恐怕要逐步的要淘汰葡萄树，而改为要无花果。我们从中东那一带，从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看，旧恩从先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临到外邦，那真的是谁的工作的重点有一点的转移。都说我们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不错。葡萄树是指的以色列啊，象征着以色列啊。那你种上无花果树也是象征以色列啊。那现在这个工作的重点就从犹太逐步的就流到了外邦，这是这个比喻在告诉给我们三年来到树前找果子，种无花果树一定要果子，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一定受咒诅。所以下面这段经文就提到了，那就是这两一个比喻，一棵无花果树，主耶稣来到了他们的跟前，他们都没能够使主满足。我们说迎接主的再来，迎接主的再来，如果主再来了，如果主下一个，如果主再来了，我们真的像无花果树那个样子，就跟我们刚一开始说读到的那个经文是一样了。我们站立在主的面前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所有的基督徒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多少我们属灵的前辈流着泪的在那里祷告， 就是在使徒那个时候，主耶稣还在的那个时候，使徒都问道：“主，你再来有什么征兆？”可见这是古今中外的圣徒们都关心的一个问题。今天你我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在关心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另外的一个问题：我得如何的去见他？或者说，我见他的时候，我是坦然无惧呢，还是羞愧满面？我用什么来见他？那我今天该怎样的预备去见他？如果要见他，我一定要做好预备。这是一个既神圣又令人有极大的压力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圣？因为预备迎接这位神，他不是个普通的人。我们得知道，我们说迎接的是谁，那是何等的尊贵和荣耀。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迎接的他。我们见了他，那就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了。在圣经里面，我们只要打开四福音，就会看到在主人的面前，仆人他说要具备的那些素质，说要具备的那些条件。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圣经告诉给我们说什么，而是弟兄姊妹，我要预备什么，我得有，不是我懂，而是我要有。光懂不行，我得要有。那么那个遥控笔给我一下吧，好吧。行，这来是吧。我们从这样的三个方面呢，四个方面呢，来分享一下关于果子。主来到无花果树前，主到葡萄园里面，主包括主的举例，主在找什么，或者说主在要什么。主在找的，我一定得有，我才能迎接他。主如果要找的我没有，那将是我极大的亏损了。这就是主的心是否得到了满足。在这些比喻和这例子里面，主的心意和鉴察是什么，是我们要关注的。所以如果说弟兄姊妹，你很关注主耶稣的再来，那么就请你关注你的预备。因为如果关注我们的预备，不论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都不担心。如果说主我们没有预备，那你再知道主的再来，到时候也是要羞愧的，恐怕会在黑暗里面挨苦切齿了。所以主在找什么，主是否得到了满足，如果这一个问题解决了，那么你属灵的生命的特质就会出现了。没有预备好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有问题，就像那个路旁受咒诅的无花果树一样了。路旁的无花果树为什么没有果？请问弟兄们，路旁的无花果树为什么没有果？它很旺，很茂盛，但是有很大的叶子，没有果子。那是因为他生命里面出了问题了，不然的话他不会不结果子。生命一出了问题，他只有无花果树的样子，而没有无花果树的实质了。所以如果基督徒的生命出了问题，那么他就只有挂名的基督徒的名号了，而没有基督徒的实质了。所以生命的特质，结果子的人，能够见主的人，他的果子一定是他生命的特质。 个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没有这个生命的特质，可以说你没法去见神。这就是信心与果子。最后我们回到主题，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主在找什么。我们来看主在找什么。圣经说是找无花果，对不对？我们不能真的想着主在那树上找无花果吧。主叫我们结果子，我们不可能结无花果吧。我们要结的是什么？你看，我们来看经文。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谁在找这样的人？有明白的，有寻求神的没有？圣经上说，听是要听见却不晓得，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为什么？又没了心，耳朵发沉，这是很成问题的。那生命出问题了。圣经上在那里说的他不明白。圣经告诉给我们的有一些是符号式的，或者说瞎胡去接经，要么就是不听，只管照自己的三观过自己的生活。如果说有明白的，有寻求神的，这个人的生命特质，他的三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他一定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的。多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啥呢？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盼望是在我的根基上的，它不是在圣经的根基上的。圣经告诉我，我这个人要该怎么做，或者我做一个决定，我做一个判断，我做一个选择，我是按照我的心愿来做的。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生命转回向主，用圣经来过滤一下你做出来的判断和选择。不要以为我做的好，我是好心好意，就一定蒙神的喜悦，不见得。你必须合乎神的那个生命特质，才能蒙神的喜悦。必须合乎圣经的过滤，才能蒙神的喜悦。比如说乌撒赴约柜，记得吗？乌撒赴约柜是不是好心好意？是不是一个好事啊？他不帮助约柜吗？结果如何呢？被击杀。彼得在人捉拿主耶稣时候，彼得拿刀去砍，把人的耳朵都给人砍掉，是不是保护主耶稣啊？是的吗？是不是保护主啊？没有问题啊。但是受称赞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不合乎主耶稣的使命和主耶稣的生命特质。因此在我们的侍奉里面，热心寻求渴慕都是好的，但是在你做出选择和判断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祷告，一定要让圣经来过滤一下。因为有很多我们生活中的事情跟你圣经所描述的事情有一些的差距，我究竟是愿意放下圣经的原则，我还是 按我自己的想法来做。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个实实在在的见证，但是呢我没法去考证它的真实性，我从其他老一辈那里面听说来的。就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在这个逃难，就是日本进中国都在逃难嘛，有一班子这个弟兄姊妹，他就跑到那就是另外一个弟兄姊妹的家里，他在这个逃跑的时候，逃难的时候，就是被一个信主的子弟人收留在那里呢，他就住到他们家里面，他们每天也在里一起读经啊祷告。他住到他家里，他就要接待呀。他接待的时候呢，他又受到圣灵的拦阻。他要接待弟兄姊妹，你觉得他是不是爱心啊？可是那圣灵拦阻，不让他去送饭送水，不问他，就把他们就放在一个房子里面，就不问，你们就在那里读经祷告好了。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这个姊妹心里很难过，这个接待这个家庭心里很难过，就是这弟兄姊妹到我家来了，我这也不给他们水，也不给他们粮，这是个什么样子啊？或者到第三天，到第三仍然受拦阻，都到了第七天了，圣灵才允许他给他送饭送水，他又给他送饭送水，结果这一边这个逃难的弟兄姊妹说：“哟，可得该吃饭了吗？”说我们还觉得好像没有多大会儿嘞。他们经历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他真正经历了神同在。如果你给他送去，你就把他的这个经历就给他破坏了。所以谁有谁的计划，谁有谁的旨意，就是我们的善心善举，也要学习寻求在神的带领之下，那才有意义和价值。不然的话，我们看起来我们既是好心也有行动，但是不一定有好的结果。所以这就是啥呢？他没有明白的。这个明白的人他真的是不多。这个明白的人真的是不多。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吧。因为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很多。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有一个叫拉合的女子，记得吗？有叫拉合。这个拉合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打的第一仗，打的那个耶利哥，派的探子去，先就住到了拉合家，对吧？住到了拉合家，拉合就保护了两个探子。拉合说一句话，他就说呢，说我们的因为你们的这个到来呢，我们的心都化了。他就看透了那个形势，他看透了那个局势。保护以色列的探子就是保护自己，但是他得冒着生命的危险，对他来说那是叛国罪。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保护那两个探子，因为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一定要进入迦南地，而耶利哥城绝对不复存在。说这就叫明白，他看透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不仅仅是看透他们的城要不复存在，他更是明白了以色列人的进迦南，如果保护了以色列的探子，在他的人生里面就相当于和神同工了一次。因为谁要把以色列人带进同工，凡是帮助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都是在与神同工。阿们吗？
阿们。
凡是拦阻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都是与神为敌。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凡是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方便让我们敬拜神的都蒙祝福，凡是给我们设置障碍的那就让神去检查吧，真的绝不是空话，神真的会检查。所以神从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神在找明白和寻求，那都是合乎神心意的人，神在找的是合他心意的人。所以我们在迎接主的再来的时候，要努力的要注意合乎神的心意。阿门。第二点，说我可以，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谁在找可差遣的器皿？或者说，谁在找何用的器皿？不是你的恩赐有多大，是你要何用。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谁存留我们到今天，一定有他的美意。请问有多少弟兄姊妹能说出来你的恩赐？一个人要照什么服侍？所得的恩赐彼此扶持，对吗？那你得的恩赐是什么？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赐，你照你的恩赐扶持。恩赐那是从圣灵而来的，从圣灵给你这个恩赐，就是要叫你在这一方面扶持。你在这一方面的扶持，那就是合乎神的心意，蒙神的差遣。比如说你有安慰人的恩赐，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个恩赐啊跟会说不一样，你很会说话也很会劝人，那也不叫恩赐，只有从圣灵来的才叫恩赐。我认识一个姓赵的姊妹，这个姊妹呢，她有一个女儿，但是这个女儿呢，她是从怀胎的时候恐怕就有生命上的危险，他是那个弱智那一类的，就是傻瓜憨糊的，就很憨那一那种的智力障碍。他又得了重病，奄奄一息，说弟兄怎么去看他，去看他呢，都安慰他啊，说这个赵怎么你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就那个大道理啊，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交托给他，这些话都是我们的常话，对吧？弟兄们，如果是我们，你觉得听着这些话，你得安慰不得安慰啊？为什么？
因为那个话都是看上去是安慰人，其实作为当事人，他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不得安慰的，因为不是对方的事情，是我身上发生的。
感谢主。
他说那个话，他是说是这圣经里的话，但是不是我心里想要的。
感谢主。所以他这的话这个高大上，越说这个赵子民呢，他心里越虚空越难过，他越流泪。后来去了一个子民去看望，走那里什么都不说，就坐那里哭流泪。哎，赵子民心里得了安慰了。那你这一种的安慰神才来，这又合乎神的心意，也造就人，他又有意义，他又有价值。所以可差遣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的人一定有，你的恩赐越大，神差遣你给你的使命越大，同时你受的熬炼也会越大，因为你那个使命大，你的生命也得需要丰盛，而你那个丰盛的生命，它得需要从经过熬炼。比如说约瑟，17岁约瑟被卖，30岁在埃及做宰相， 我们有没有想过，约瑟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用现在的孩子的标准来看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知道什么？约瑟经过了那么大的那个熬炼以后，才做了宰相。谁给约瑟的使命？给约瑟的使命，是约瑟能成就神在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任务，那个特殊的使命。有的时候呢，神叫人经历极大的这个熬炼，甚至在人看不可思议，但是背后却有着神要给他的极大的福分。我也可以举个例子跟弟兄们分享。约伯大家都知道，约伯的苦难恐怕是我们真的很难。哦，约伯，我跟你说吧，我的普通话是一流，一流的不合格。我真的告诉你，我说普通话，我中央电台的罗京是我的老师，他在播那个新闻联播的时候，他说一句我跟他说一句，他说要我跟他说一句，全是用普通话。我练了很长时间，最后就练成这个样子。反正听得懂啊，哎，那就好，别管这什么哪里的口音了，哎，这个现在改不了了。神给约伯预备了一个极大的恩典，是什么吗？谁能简单分享一下吗？约伯经历过那一系列的打击，或者说击打破碎，最后那得到约伯记的后38章以后，他跟神的对话，才看到他说了一句，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这一句话，弟兄姊妹，它是经过了极大的破碎之后的那个生命的亮光。要知道，我们的这个人生，我们的生命太有限了，那个壳也太硬了，它需要一个破碎才能飞跃起来。你比如说，这个人的信心什么，它就那么高，就那么一点，它就停在这个层面上，你怎么它都。他再寻求，他再渴慕，他再去聚会，他再听到，他再唱诗，他还是这个样。他需要一个突破，而这个突破是啥呢？就是破碎他，把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都给他破碎掉。如果大家读过约伯记的话，神也没给约伯说什么，但是约伯忽然明白了。那说他的生命一下子冲破了他那个老我，也达到了一个数天的高度。哦，换一个说法吧，更容易理解一下。死了的拉萨路，玛利亚的弟弟，玛利亚跟主耶稣的关系相当好。当拉萨路病的时候，他差人去报告主耶稣，他都没说谁病了，就说你说爱的人病了，觉得就知道拉萨路病了，可见这个关系多密切。结果主耶稣没去，等主耶稣后来又去了的时候呢，这个拉萨路都已经死了4天了。而马大玛利亚一见主耶稣就说，说你说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就是说马大跟玛利亚的生命高度，他就只是停在你他在活着的时候你来能医治他。他对什么叫生命的主没有认识，他不认识主的那个从无变有，生命在他手里，觉得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主耶稣让拉萨路从坟墓里出来，说拉萨路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马大玛利亚的生命才突破了那一个对那个掌管生命的主那个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认识。他这些就听在那个层面上了，主耶稣不给他这一次的击打，他就没有这个突破。但是这个击打绝对是痛苦的，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遭受了一个击打，但是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飞跃，有一个突破，那绝对是值得的。那由此看来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会随之而发生，当有一个挫折、失败、苦难、患难临到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祷告，主啊，就挪过去吧，挪过去吧。你怎么知道那不是主给你的要一次信心的突破？你怎么知道那也不是主给你要给你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啊？你怎么能知道那不是主要后来要给你一个极大的恩典恩赐啊？有句话说得好，苦难都是化妆的祝福，对啊。可是人要祝福，他不要苦难啊，他要后果，不要前因啊。那你要后果，不要前因，有人要恩典，不要主，那不存在。因此，无论是疾病也好，还是患难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也好，临到了，你不要动不动就求主赶紧挪过去。还有疾病，你这疾病最学什么是最直接的了？疾病最有意义，学哪一个功课，知道吗？疾病，人在人有疾病，心存忍耐。所以学忍耐来的最快的是疾病。但是有谁在疾病当中不祷告求主医治的？自己祷告有了力量没有，就再找个同伴，同伴不用再告诉教会，反正就想赶紧医治好，却不知道究竟这个疾病对我的造就是什么，它在我生命中发生的功效是什么。马太福音八章十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说的谁知道吗？弟兄姊妹，一个被夫长求给仆人医病的那个被夫长，被夫长是什么人知道吗？罗马人，罗马的被夫长是个军官。这个军官呢，他为他的仆人到主耶稣那里去求告，对吧？到那里求告呢，他表现得很谦卑。主耶稣对于他的这一次的祈求呢，给了他一个评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主的话绝对是可靠的。那以色列中那么多的信心的伟人，主耶稣能没遇见过吗？他是谁啊？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以色列中的那信心，有信心的伟人多了，就是我都没有遇见过，都没有这个北夫长的信心大。北夫长到底说了什么了呢？他说，主啊，你到我山下我不敢当，哎，只要你说一句话，有病，他说有病在我一下，我也在别人的权利一下，你说一句话就我的仆人就好了。这句话相当的宝贵，很有深度。他认识主的主权，可以这样说，一个不认识主的主权的人，他一定是个不敬虔的人，他不谦卑，他也不顺服，他不服主的权柄。一个顺服主的权柄的人，他一定很敬畏神，他一定很谦卑，他知道权柄在这个人身上的发生象征着意义着什么。 他知道如果一个人你再有能力，如果没有主权的话，你那个能力都是枉然。他用他的经历中的主权去描述，来认识主的掌管着主权，你说一句话就管了，这是很大的一个权柄了。所以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医病靠的是恩赐，赶鬼靠的是权柄。在那个时代，能够认识主耶稣的主权的人仅此一人。所以主耶稣说，在以色列中我也没遇见过。这句话我们刚才问，为什么说在以色列中主都没遇见过这么大的信心的呢？还有那迦南的妇人呀，你说那信心不也挺大吗？如果是主耶稣在他的这个神性身体里面，神格的里面，那就不止这个，就不能说没有遇见过了。因为主耶稣是肉体道成肉身，他肉体活动的范围很有限，他受地理的限制，他只在以色列那个国家的里面。而以色列的这个小国家里面呢，在当时给民他们都不接受他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对他的信心也相对的就很差劲了。所以这样主耶稣说，同样主耶稣都是肉体，为什么这个外邦的北夫长有一个这么深刻的认识，而他本国的子民却没有认识？同样的，有的是外邦人有时候做的都很好，可是基督徒做的都不一定好。这就是我要关注的了。说这就是读经有明白的没有？我看了他说北夫长，那我会不会想到我认识主的主权吗？我谦卑吗？我顺服吗？我敬畏他吗？尼陀生弟兄，这尼陀生是谁反正的啊？尼陀生这个老前辈啊，在他尼陀生的全集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记不记得是哪一卷哪个专辑了啊？他说在一个城里面只能有一所聚会，只能有一个聚会，就是一大间嘛，都是一大间聚会。他说当然你聚会的地点呢，大家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呢分开在这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合一的这个肢体，一定是合一的，大家一定彼此合一，真理上合一嘛。他真理上合一，生命上不合一，那不就不互不符不符合了。他说这一如果说有人胆敢说分裂出去，不论你什么原因，除非说原母会真理上出了问题了，好，你为了真理的缘故你可以出去了。因为你几乎每一间教会他都发生这个问题，有人就带了一万人就分裂出去了。我现在那个就是彭城基督教教会也是如此，也是这样。有人呢他就也不知道有什么原因，他就还和其他的弟兄一起就另起炉灶了。他们将来怎么面对主那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也要当引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还在的弟兄们的思考。如果说你认为这个可以接受，但是你可能在哪你所聚会的地方有你看不惯的人或事，如果有你看不惯的人和事，绝不成为你离开教会的借口。教会是基督的，下一句呢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当你离开这个身体，那你要得的恩典和丰富它都在这个身体里面，谁不会在你那个分裂过后的那个里面， 你等于说把你的人生都放到了虚空之下。好，这个呢有点题外话了，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当中来。主来到无花果树那里去找，找什么？我们来看经文。我们哟，这里面跳过来了。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来，
是神啊，耶和华一直是你口有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这来，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
这是谁说要的？那现在呢，我就要问我了，他也只是我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想知道善也得知道什么是恶，善我得做，恶我得要远离。这是呢正面的，是积极的。耶和华也只是你何为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实际上，实际上吧，可以说是四件事：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里面的哪一条、哪一点，恐怕它的内涵都是很丰富的了。就公义来说，我们总有我们说爱的，也有我们说不爱的。但是公义的里面是一致的，我们很难说远离我爱的，亲近我说不爱的。你会发现你很难做到。好怜悯，这个好怜悯怎么说呢？现在咱这个国家里面就净出现这个无怜悯的一些事件。你要有老人到那里，你也不敢扶，对吧？有人他有困难了，你也不敢帮。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不知道他什么人，这个社会太复杂了，是上当受骗的这些例子太多了。那你存谦卑的心，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活到什么时候、学到什么时候的功课了。学谦卑最好的功课就是苦难。不经苦难的人，他没有谦卑。你像从小娇生惯养的孩子，你看他长大以后，他绝对不知道什么叫谦卑。苦难是学忍耐，有患难生忍耐，疾病生忍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一系列的生成，它是以苦难为根基的了。他没有苦难，他就没有忍耐的人，哪里有谦卑？他这些美德，这些基督徒的品质，这个属灵生命的品质，他不是很鼓励的。这一章就是这一章，他往往跟其他的他只是一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与神同行，没有公义、怜悯和谦卑的话，他没有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我们下边会分享到。你不合乎神的这个生命的特质，你 根本就不可能与神同行。我们可以想吧，一个撒谎的，他不会跟正直的同行，正直也不会跟撒谎的同行。一个品质败坏的人，一个圣洁公义的人，他愿意跟一个品质败坏的人同行吗？除非你那个品质败坏的，你能改成圣洁公义的。所以弥迦的这先知的这一句训诲，这就是我们要结的果子。主耶稣来找结找一生的果子，公义、怜悯和谦卑，赐给了我们了吧？那如果是赐给了我们的话，那我们就要与神同行。那个在我们的实际的经历里面。与神同行的经历是什么？那我们自己要行查，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行查。下段经文呢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这个要求真的很高的，寻求和渴慕。在我们那里的教会里面，我一说那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说我没见到那一个现在这个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没见到他们那个寻求和渴慕是下力气的。仅限于聚会去，可能也读读圣经，也做个祷告，谈不到寻求和渴慕。我说我不用别人的例子，我就用我自己。我在年轻的那个时候没有聚会，没有圣经，没有资料，什么都没有，最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那还拖了人拖人，脸拖脸，找到了一本这么大小的一个圣经，还烧了约翰福音烧多一张。最后拿到家来，自己让那个细窄的钢板趴到那里，又没有灯底下，在那里抄借人圣经来的抄，把那补气为了把它。那见到一点资料或者一个四个那里抄。曾经在一个地方就在那，我都连一个月都不出门，就在那光在那抄，我抄了好多的书。现在有现在我们的资料，你说到底有多少？你别管是这个网络版的也好，或是印刷品也好，你真的你用不完，而且质量还都好。当然，我也理解这年轻的这个。子弟们他们的生活压力也大，但是他们的那个科目，在我们那个教会的里面已经是想培养几个这个年轻的，对吧？我鼓励他们读那个有质量的那个神学造就的书籍，你比如说巴克的认识神，返璞归真的这个C.S. Lewis的，还有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等等这些书，他看不下去，或者说是系统神学，他看不下去，他坐不住，可以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认识一下吧。如果你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说你有个地方你在那里坐不住，你就很难静下心来去寻求和渴慕了。为什么主耶稣教给我们说，你们祷告进入你们的内室啊？那个里面是安静的，单独一对一，我和神。不然一被世界那个嘈杂的那个环境影响着，你静不下心来。为什么那些伟人他都 都经历过旷野的试探，包括主耶稣。保罗回来以后又在阿拉伯的旷野里面三年，那个旷野里面它是远离人迹的地方，它是它不受这个车水马龙的那个扰乱，他专心的在那去思想，所以保罗他有这么多的奥秘啊，这奥秘那奥秘，那是他在旷野里面认真的思想，那个思想高度的我与神连接，与神联合，从上面来的启示。所以谁看说有寻求的没有，有明白的没有？你不那个安静的思想，哪里有明白的，有寻求的？说遵循他的道，遵循他的道，我得认识他的道呀。有人愿意遵循他的道，却不认识他的道，他弄错，或者他的表达是有问题的。约翰福音开头第一节说的什么？太初有道，道
就是神。
注意哈，道就是神，对吧？你们是不是在这儿听到？你听出来里面的神了吗？你不道就是神吗？如果我听到，我没听到那个道的本身，我听到的是个道理，是教育人的个道理。是人说的话，是那个弟兄说的话，我没听到那个道那个里面的神，我得得着那个里面的神，才得着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得得着基督呀。主来到无花果树前找果子，有没有得到满足？我们来看经文。啊，圣经上我们说话。诗篇十四篇三节说：“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八十一篇十三节说：“神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觉得在这个诗篇的八十一篇十三节。圣灵末世的圣经里面在这里神的心都有点伤心了，甚愿可见他们不听，也不听也不行。但是以色列人承认他们不听不行吗？他们认为他们很热心，他热心的过了头了，把主耶稣钉死的样了。他把撒旦、把魔鬼留下了，把偶像留下了，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第三点，主的心意和鉴察。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所造作的。申命记六章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七节，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再存在了。神存留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是在于荣耀他。那也就是说，我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他，所做一切就是为了荣耀他。以荣耀神为根本， 而且是尽心尽性尽力的做。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荣耀他，合起来凡是爱他的荣耀他的一定蒙赐福。你有多大的爱，你的恩典一定也会超过你的爱，更大的爱，更大的恩典。你荣耀主的越多，你蒙的恩典也会越大。但是人往往在这个上面呢会很小心，因为这个爱和尽心尽心尽力它要付出来一定的代价的。这个代价会认为有没有这个回馈，你没有把握，所以这个需要信心，既得有信心还得有爱心。信心是他不求回报，爱心是他愿意付出。举个例子来说吧，玛利亚高主这些例子大家都熟悉，也不需要细说。玛利亚的膏烛用了3两银子买了一瓶真拿大香膏，打破玉瓶一次性的倒上，那真的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虽然十二使徒都反对，但是主耶稣称赞他做了一件美事。所以我们的一般说是一年，如果一生当中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做好像玛利亚这样的一件美事，那真的是特等的有福。这得需要爱心，还得需要代价。进葡萄园做工的工人一天是1000银子，一年按3每天才32银子，那一瓶真拿大香膏就是玛利亚一年的工资一次献上。他得的祝福是啥呢？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也天下仅此一人得这个祝福。但是到后来追溯死了以后，摩纳拉的玛利亚去高主都没高成，而这个机会只有玛利亚抓住了。所以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爱主，你不用考虑回报的问题了，也不用考虑你付出来的代价问题了，那个绝对会超过你所有所想。将来弟兄姊妹，你到天上你见了玛利亚，你还哎马子们，那个时候人家都没想起来，你咋想起来的？弟兄姊妹要知道，尽心尽力的做的时候，机会对大家来说都是相等的，机会就在那里，但是他不明白也不寻求。所以开头的经文要看有寻求的没有，何有何他心意的没有。有人的眼光他只注重世界和他的环境和他的人生去了，他在属灵上没有专注在主的身上，也既缺少那个爱也缺少那个亮光。也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一生哪怕做一件美事也好呀，第二，我们分享完了第一个大题，你到几点结束？啊？别太晚，别太过了哈，短延长一点点可以，别太长了。你们看后面还好多。生命的特质，这就是说基督徒生命的特质不够丰富。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丰富的生命，谁赐给我们的是丰富的。因为当我们与受洗的时候，不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吗？得着那个与主同复活的那个生命，是主的完整的生命，不是一部分生命，也不是软弱的生命，阿们吗？是刚强的生命。所以在这与生命里面，圣经人说，谁能照着运行在我们的心里的大力，从中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有所想的，谁的运行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起到一个反作用，拦阻的作用。我们总是去想那个世界上日光之下的人的问题，环境中的问题，很少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问题呢还往往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的心静不下来，我们的心满了的是荆棘，是那个种子落在里面它结不出果子来，种子落到荆棘里，我们认为那都是那四种天地都是对不信的人，却不知道我们自己就是那样的人。说因为你们理智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想这个理智行事弟兄姊妹是都有过的。理智做什么？我理智我是读经，或者我一年能读一遍呗圣经啊，一年360天，1200章，1189章，你算，你可以算算，你按300天算，一天就是喝4章。那你如果一天读8章的话，半年就读一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一个月读一遍，他一天都读20-30章，几十章。咱这个网络有他写的文章，就经常在网上发表文章。这是题外话，咱们回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这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了。迎接谁不得要果子吗？这个果子就是你觉得是你结的吗？我们就是想，那又要结果子，主来找果子，我有果子，那我把我的我咋的结果子？现在就有答案了，果子是圣灵结的。一样的行善，在圣灵的引导下行善，跟你要行善，你觉得哪个是果子？那为什么我行善不是果子？圣灵结的果子里面有良善，对不对？那为什么那个是果子，而我行善就不是果子？因为圣灵所做的都是合乎神心意的，合乎神的生命本质。圣灵的九样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靠恩赐结出来的果，有的那些品格。所以这样看起来，这是我们要结的果子吗？答案是的。这是我们要活出来的吗？对，就是要活成这样的。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说这不是一些好的品格吗？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对，它就是，这就是神的生命的本特质，生命的本质。神生命的本质就是良善，所以说结果子是啥意思呢？结果子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生命满了和神一样的那个生命特质，这就是结果子。你的生命有多少改变，有多少更新，那才是你的果子。因为我们的生命的特质在圣灵的运行下加给我们力量，有了神那样的生命特质，我们当然就和神就有很好的相交和联系了。 如果说你没有与神相同的那个生命特质的话，你这个生命和生命不同，你怎么往来？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建筑是要有果子？建筑的时候，你的生命和主的那个生命特质，它有相同地方越多越丰富，你越蒙恩，你越荣耀主。谁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活着，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是吧？保罗说，保罗也真是厉害，他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除此之外谁还敢说？你们要效法我，谁敢说你们要效法我？但是保罗他为什么他又敢说？因为他的那个生命，他真的达到了那个与神同行那种属灵生命，达到那个炉火纯青的地步了，达到那个属天的那个高度了。他真的和神合一。你叫我们真的不敢说，因为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都不相信了。所以说来说去，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建筑，我们预备迎建筑，预备迎建筑就是我的这个人因信他，我这个生命的更新越来越像主，你就能坦然无惧的建筑，就能和主像那个精行的童女一样一同作息了。否则的话，你只有在黑暗里哀哭切齿的份儿。那个来看一下神的本质属性吧，我们来看经文。这可不是我们自己要说什么要讲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告诉给我们的经文。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诚实无畏，又公义又正直。这就是神的本质属性，他的生命的本质属性。所以我们就得做到公义、正直、公平、诚实、无畏，没有虚假。还有那个要圣洁，这还有守约、施慈爱。守约。弟兄姊妹，你们的这个北平聚会是不是讲到新约啊？饭后主耶稣拿起饼来，主席来说：“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要给你们立的什么新约？”那是立了一个约。你信耶稣就是立了，接受这个约了。那这个约，所有的约都是用血来立的，谁跟亚伯拉罕立约也是用的血，牛羊。可是这是主耶稣立的约，在这个约里面，有我们平时没在一起有过什么多深的分享，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约的认识到底是什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八天聚会，你八天留一分来，你就是违约。如果说咱俩商量好，都到那个什么地方，几点几点到，或到哪个地方，你在那个地方就不动，就得准时到，这叫守约，这叫守约。有人好迟到或者早退，那叫不守约。严格的说，那就是不守约，认为这是个约定。你许过的愿得要完成，你说过的话，你哪怕觉得我说错了，你说错了，你也得是照着做。因为你那是你的话出来就是个约定，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这是神儿子的血给我们立的约，我们咋能当着平常了？是谁把神儿子的血当着平常？那他自找罪找咒诅了。像守约是慈爱到千代，你看谁是守约的神？说他对守约的人就很喜欢，你就在这一点上又合乎神的心意。 还有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所以基督徒呢，我们研究的要良善，饶恕人，有慈爱，这样你就和神就能有一个良好的这个和好的这个关系。我们信主一定是跟主建立这一个很美好的这种关系，甚至我们的天父，我们得建立好这个父子关系，主要是称我们朋友，我们得建立好这个很好的朋友关系。这就是道，道就是神。如果你说我听了我不遵守，那就说神呐，你说的话我不听，我不属于这个，不就是吗？所以当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的是属灵的生命里面，你那个生命的更新，你生命的本质就发生改变了。你生命的本质一更新，更新的和有神那样的生命本质，那么和神的关系当然就没有问题。所以生命的更新，保罗说过一句话，说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已脱离罪和脱离罪的权势，将罪性钉在了十字架上。这个下半节不是保罗，这个不是保罗，这个一句话在这里。所以引着保罗说告诉我们这一个这句话，我们明白了，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将罪性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对于那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东西，都应该是钉在十字架上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罪性，而不是罪行。我们的罪有四个方面是需要特别要注意的，一个是罪性，一个是罪行，罪的行为，一个是罪的本性。我们人千万别高估我们自己的那个本性，本性当中的隐藏的罪，要充分的认识到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老旧人中的罪性，这样我们才能警醒注意我们自己的眼和心。罪的行为，你说罪行犯出来了，那得靠保险遮盖，你得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看说下面就生命的更新，就是这是绝对离不开的十字架。我已经与基督同领十字架，你就得死，因为钉在十字架上了嘛，你不死那你那个罪行不灭，要么不死，要么就死，就死死石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你看谁在活，基督。那个罪一行出来以后，那还能是基督吗？对不对？你看保罗说了一句话厉害，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看吧，有多少的教会，多少的基督徒，他对基督真理的真理不太清楚，他那个邪门太多。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异端，那个异端的出现，就是因为他在基督之外又有了一个新的作为他的信仰了。他不是十字架，他是另外的东西来代替了十字架。你说保罗受教于加马列没有，他能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只知道十字架吗？他一定懂得不少，那个各种数天的奥秘不都是保罗所说的吗？可是他在信仰上他又只执着于这一点，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我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只知道这一点。如果大家仔细的读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中这些使徒们，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看到底他们都说的什么。这是保罗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必定十字架。所以保罗才敢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敢给 那些使徒们在一起辩论，谁对他还责备彼得？有彼得都出现错误了。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责备彼得。所以在耶路撒冷会议上，他们经过了认真的，那使徒们在一起认真的讨论，定下来了对外邦人的赦让要持守的。这个应当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绝对不准在这个上面动一丝一毫。救恩论、基督论、教会论，注意好，特别是基督论、救恩论，你在上面谁敢在上面要加添一点，定他一端都是不为过了。这个是原动力，丝毫不能寸步不能让。如果说你的信仰里面有了什么问题了，那你一动摇了基督论，如果你的基督论不合乎圣经，你看看格罗西书，看看以弗所书，那里有开头的基督论，看看救恩论。有一种说法，他是基督的救恩，他不是，他说不是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异端甚至于产生了邪教，就由此而发生了。因此我们的生命更新一定得更新到一个纯正的神学真理上来，所以我们的神学一定是合乎圣经，不用提哪来的传统，不用提哪来的什么你怎么样，也不管哪来的名人，我们只管圣经。我们的信耶稣三大件，使徒信经没问题吧，都得一致的。再就是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准则，再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信仰的核心。下边，若有人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这个人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了，不再是我们那个老有人了。这是恩典。第三，主持人别太晚了吧，因为往往说的时候就忘了时间了，四点了啊，讲完了。还两张来的呀，那你准备晚饭吧。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就包括这三个方面了。这段经文太宝贝了，我跟你说，大家我们一起来看吧。这段经文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从第三节到第八节，有点，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小段，三个部分吧。第一部分是神学，第二部分是长进，第三部分是国效。这里怎么说是神学呢？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所以你人没有任何的理由去不做到这些一章，有神已经都给你了，生命给了，前进给了，挺好啊，这是圣经说的，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了，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找我们的主。如果出了问题，那是我们认识上出了问题了，所以赶紧调整自己，调整到真理的正路上来。因此他一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所以这里做不到的，就是因为情欲来的败坏，它还有，就等于神的性情有悖。我们刚才不提到神的本质追求了吗？说，如果我们能够说，生命和前进，认识神的荣耀和美德，还有这个脱离情欲来的败坏，一定就会有结出来果子，那个果子都是跟神的本质属性是一样的。那么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再加上，有人就讲了， 他说假上假上，八部什么凌晨，我很反对。他的意思就是好像是我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好像我一样一样的做。丁总，你觉得你的这些美德都是一样一样的做的吗？你是不是这个经历啊？你会发现你这几样你同时都有。你说你有信心吗？你的德行不还得有一部分吧？虽然不完美，还得有啊。你说知识你也得有一点吧？你说你这个人呢，你也有吧？你哪里是一样学好再学另一样呢？所以当你有了这些认识生命和前进的时候，认识真的荣耀和美德，这些主的生命的特质一次都赐给我们了。虽然我们没活出来那么丰富，这是真的，但是每一个指数都有。只是啥呢？他没有那么丰富。如果说我们的德行家说德行不够丰富，我们现在要的是在信心基础上再要增加，要成长，或者知识也要成长，知识成知那个人在节制的都要成长，最好是都是同时成长，直到丰富的地步。所以你得加上，就加上你的每样都加上，你当然就不至于先来不结果的了。所以我们建筑的时候就不害怕。问题就在于，谁所赐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得着的呢也是那么丰富的，但是我们没活出来这么大的丰富。有人的就是我们那个本性在那里起到一个拦阻的作用，我们那个本性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认识的。如认识的并且克制节制住，让我们那个生命的本性让它转换为成合神心意的。如果说我们这都有了，有了，那就不至于若重重足足的有这几张，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先拦不结果的了。所以这是问题的根本，就出在这个里面了。彼得很实在。彼得不像保罗书信里面说话神学性那么强，他很直接，因为他的性格就这样。最后一个，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了。主，我们都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越近，我们的压力是越大，我们的警醒越应当相应的提高。提高警醒的级别。提高警醒的级别，我怎么觉得城里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走每天睡觉都睡到七八点钟似的，他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我不知道你这个警醒是咋警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早睡早起，我四点多钟。几乎是每一天吧，我冬天也是如此吧。你会发现你早起啊有很多的亮光，哎，就你脑子突然对那一句话好像很长时间都不理解的，突然一下子明白过来了，真的很奇妙。你所以你要最好还是早起，但是你也得早睡。你晚上不睡了，你这天上你咋早起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因为我们在这里所选择的经文和例子呢还是比较正面的，比较轻松一些的。所以刚才一开始你们读的那个经文，那个给人这个压力就很大。那是做良善忠心的仆人。我想这个事件不需要再多啰嗦了。就是赚五千两银子的这个仆人，你的恩赐越大，你赚的越多，你蒙恩也就越大。有一次我问丁武子，我说人家有一千两银子的仆人，你有多少银子的恩赐啊？他说我有十二个。 那你解十二个也行啊，这个十二个是个图画啊，这个十二个可是拉多少个我也不知道。第二，做精心斗后的仆人，就是那个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那里立刻开门精心的那个仆人。当时说富有这个主任去赴会灵宴席了，回来这个开门，他一敲门，主任是立刻开门，对吧？那好了，咱现实一点，假如现在主任在门外敲这个门，谁能开门开的最快？你说？在门口的，你想我在这儿，我跑的再快，我也跑不过他，给简单的也跑不过他，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个仆人他站在那个门口呢？那你都站着都急着那个门口也好呀，这说明他记住主要来的那个那句话，因为他记住了，他记到心里了，他要做一个那样立刻给主开门的人，所以这就要警醒。还有做圣洁敬虔的仆人，说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洗面，有时候你看这个人啊，他并没有说过什么预言啊，也或者做过什么行过什么神迹啊，但是他们确实在那个时代的独特性，你让你不得不佩服。要知道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到这个就写这个主耶稣降生那个时候，他四百年里没有先知，这个四百年里没有先知，那个人他就活在那个没有先知没有神的这个训诲当中，那人心都多涣散了。可是西面就能有启示，能谁启示给他，这位就是这个婴孩就是主耶稣，到处都是主，那得是多敬虔的人，多警醒的人。所以这个环境他无论他再黑暗，这里面警醒的人他都有神的意给他的意象，他也知道主耶稣是个小婴孩，他也知道这个就是主耶稣，所以他有洗有名的洗面颂嘛，不是？还有自私中心的保罗，主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能够做像这些前辈们，以他们为榜样，效法他们，迎接我们的主，不再是一句空话，绝对要实实在在的。我们最后用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信息的结束，来，我们来看一下，用了这个雅各书的第四章跟第七章的一段话，这是良人的话，对吧？我妹子，我心腹，乃是管所的言，禁闭的经。请注意，管所的言，这是指的一个人的心，向着世界是管所和禁闭，封闭起来。如果人心他不封闭的话，你这些后面的东西都没有了，因为他有管所封闭了，这都是他结的果子，就说他满有良人那样的生命特质了。说你有良人承担他结了这么多美好的果子吗？可见他的生命当中就有很丰富的实际，而不是一个虚空的。他就说你原来说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眼花与拿大树，有拿大和番红花，长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看良人多称赞，谁呀？这是教会良人，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会的新郎。这是佳偶的回应。奉节放羊，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他确实在用心在准备，在用心迎接他的良人，说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啊，真的有一幅很美好的图画。好，我们今天奉献就到这里吧，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亲自来带领赐福了这一段的时间，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如果你的孩子分享的不够完备，不能 彰显你的荣耀，也愿你的宝血盖过，也愿你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赐福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主，使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让我们真理的根基和属灵的长进一天比一天的更丰富。愿主赐福南京活水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也赐福这一间教会，使这一个灯台在你面前能够发出更大的光来，在这个灯台里面兴起你的以利亚，兴起你的以利撒来，说来使这间教会在你的爱的里面更加的复兴。垂听孩子的祷告，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